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哈巴谷书第二章，看哈巴谷书第二章至少给我一个有心要服侍主的人一个最大的提醒是，我有没有那个心要站在守望的楼上？我到底要守望什么？我到底想要守望的是什么？哈巴谷站在这个地方，他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这个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他有什么冤？他有什么要向耶和华说？我要的意思就是他里面有一个心智，我要怎么做？今天我们要什么？今天我们到底要什么？站在一个守望的地位啊，站在一个守望的位置啊，他到底守望的是什么？他到底要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常常，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自己要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想向神要什么，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我们就不知道要站在什么地方来向神要。在什么样的地位上向神要，但是我们今天很知道要从人里面得什么，所以我们就要在什么地方。就说我今天读书那个感触蛮深的，我说一个人他知道要向神要什么，他就会站在一个可以向神要的地方来要。假如我们不知道要向神要什么的，而我们今天所要的只是向人要什么的，那么我们也会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要。我们要的东西是懂的，所以我们就会到什么秘籍班啊。比如我知道我要懂的是今天在商场上我要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的工作能够很顺利进行的一个专业知识，我就知道我要到一个补习班了，要到个学校啊，或者到一个公司给我预备的训练的地方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今天很摸着我的是，因为先知哈巴谷他要想从神里面得着，只有神才能够让他心里面的那种冤屈也好，让他看到神的百姓，或者看神给他看到的加勒底人这样永无止境的，像前面第一章讲到的，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吗？为什么恶人那样的当道，永无止境的做那些不合理，让公义不显明，让公义怎么样颠倒的这些事情？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好像只有上帝能够回答他，他就到神的面前来问神。今天我们常常觉得说人可以回答我们问题，所以我们到人面前去问人。但今天真的在我们内心深处看到人的败坏，看到我们自己内心，看到神百姓各方面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到底要立在哪里？我们到底要站在什么地方？我们到底要想从什么地方得着这样的一个我们心里面的痛苦呢？先知哈巴谷他要从耶和华那里得着，看看有什么话，神有什么话要那个的。真的，我在讲，人把圣经给你，人把圣经给我们解释了再清楚，不代表是从神那边来的，只代表人对圣经的看法。除非我们读到一段圣经，我们心里面真的被神感动到一个地步，好像他向我们说话了，不然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只是懂一些东西，到最后我们懂的东西跟我们生活也无关。帮助我们走这条人生的道路也没有什么益处，到最后我们自己都会觉得厌烦，求主怜悯我们。那么第二，我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真的分享是，其实上帝跟他讲的这句话哈，一就是好像是明明的迹象，要使人家容易懂，我觉得也真的不是很容易懂的。但是呢，懂的人他就懂了，不懂的人也很不容易懂。这句话怎么说呢？他说这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晃，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到底是迟延还是不迟延？ 没有来到就是迟延，但是他一定会来到，那么又不迟延。其实这件事情，假如用我比较明显的话来讲，就是说，就是犯罪，就是这个真的没有得着救恩的这个罪人，一个是得着救恩的罪人不会灭亡，一个是没有得着救恩的罪人他必然灭亡，这件事情必然临到，不会迟延。什么叫不会迟延呢？因为你一死就知道了，对不对？但是你什么时候死？现在还活着，所以怎么样？还有一段岁月，但什么时候来？你知道吗？在神的手里。今天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不相信他必然会来到，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那个还就是因为我们不相信会必然来到这个世代的结果，人这个像加勒底人一样，这样对其他人或者对神儿女的邪恶的许许多多的东西，对不对？到有一天他的结局必然临到，假如我们真的相信，我们就能够等候。那么等候呢，又盼望又是必然临到的话，那个等候就没有太大的痛苦。但反过来讲，假如我们真的不相信，有可能吗？我一天到晚受他的欺负，对不对？神，你真的会让这些事情临到吗？假如没有这样一个相信必然会临到的话，怎么样呢？那么我们里面那个等候就没有办法等得住。真的，我慢慢想很多事情，我可能讲不清楚。真的，因为我相信世人认为最坏的人，神也爱他，我真的相信这个。但是现在呢，现在他还不领受神的爱，所以让我在这些人的当中怎么样呢？因为有这样的相信，所以在里面也欢欢喜喜，那个等候也是欢欢喜喜。但是假如说有一天我们不相信这些坏人，神也爱他，但是又被什么样的理由逼得好像不去不行，你看在里面多痛苦啊，又不相信神会爱这些坏人，对不对？但是呢，为着外面一个什么样的理由，我们又不能不去，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在里面怎么样呢？那个等候的日子就很不好过。我觉得先知或者哈巴谷他已经有了一个，他里面有那个东西，是因为耶和华的这个启示末世临到他，告诉他这个话，让他里面升起了一个什么呢？不像第一章那样一点第一章那样一点盼望都没有。他们要到几时呢？神啊，你允许他们一直这样做下去到什么时候呢？今天有很多的时候，一个先知上帝对他的末世启示他自己都不相信，他怎么可以传给人呢？就算他能够传给人，听到的人蒙福，讲的人自己还不一定得福的吧。而今天我再看，我们以后慢慢再看下去，耶和华上帝告诉他那个必然的结果是什么。虽然这一些人一直还现在还在做这些事，我下面看到几件事情给我们提醒。我们不要以为说加勒底人就是那些不信主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加勒底人的心态，在我内心深处，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些像加勒底人一样的人，他今天可能得意，他今天可能高升，他今天可能站在可以随意欺负人的立场，但他的结局会怎么样？我下面第三点再来交通这个东西，他的能力很大，他可以抢夺许多的国，他的本事很大，他的武功很高，可以杀害许多的人流血，是不是这样？他怎么样呢？他可以他的欲望可以永无止境的去满足，像阴间一样，人死了再多，阴间还说我不够不够。加勒底是这样，我不晓得我们的心有的时候会不会像加勒底人一样，我们要一个东西贪得无厌像阴间，有的时候我们凭着自己的喜好怎么样呢？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这边怎么说呢？他说祸在加勒底人。今天我们常常以为说，哎呀，我们增添很多不是属于我们的财物，去占别人的便宜，或者是去拿这个我们不该拿不属我们的东西，我们以为这是我们占的便宜。神耶和华神给哈巴谷怎么看呢？说这是祸灾。我们常常 得着了一些东西是得货，我们以为我们占便宜。今天神跟我们说，这个是对我们有益的，我们以为吃亏。假如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可能里面有个动力去要上帝给我们的？我们怎么可能去拒绝那些上帝说有货而又正是我们心里面想要的东西呢？我最难处觉得加勒底人之所以到最后，今天哪里还什么加勒底人？加勒底人之后来的光景是怎么样？虽然他这个真是不得了，是不是啊？甚至把神的选民统统可以掳去，对不对？但最后巴比伦的结果是怎么样呢？你看到最后的时候，犹大家、雅各家全家都要得救，这一种的光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们今天不要走加勒底人的路，我们不要把上帝看为是有祸的，我们觉得是对我们有好处啊，这是一个。我们来看看有哪些东西有祸呢？他说：“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有祸呢？以人血建成，以罪孽立义的有祸了。我们来看有什么？还有什么是有祸呢？是这个，就是给人酒喝，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祸了。这边讲到很多的有祸。但今天看看有的时候我们做事的手段，有的时候我们做事的心态，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做事的这个方法，真的我们以为是聪明的，在神的眼中指着加勒底人说有祸了。只要我们所行所想所存跟加勒底人一样，这样的话，这个祸难道是神的儿女就不临到吗？也是会临到他，我们会领导的跟加勒底人所思所想所存的是这样的话，会领导的灾祸我们也会领导。只是怎么样呢？只是我们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至终我们要蒙恩。那个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神所说的他不会不守信。人是软弱的，纵使有不可信，神还是可信。就在这个地方，一个不是儿女的人他会遭遇的东西，但是一个是做儿女的人也会遭遇同样的事情，但至终他爸爸还说这是我的孩子。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真理，神的心思。我下面要讲的是，我们好好看我们是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家的利益，我们用了很多不义的方法，是为着我的家，意思就是说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用我今天的体会，你们不要把我的体会当作圣经本身，我每个人自己好好读圣经，神会慢慢给我们看见。今天多少那个不义是什么呢？不义不是干烂事干坏事，不义是什么呢？不义是不按照神的心意，就是不义，就是这样嘛。今天多少人为了自己家的什么好处，用了神不喜悦的方法，积蓄了些什么？这叫什么？这样的人有祸了。指望免灾，有的时候我在想，指望免灾都是一种有祸的心态。我们真正的心态应该怎么样呢？我做错了，我愿意接受刑罚，神啊，你来刑罚我，我知道错了。上帝说你知道错了，那我不刑罚你了，你悔改不行，那是上帝的事。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悔改？我们的悔改是希望别人不要刑罚我，连这样的心。他为什么会道歉呢？因为不道歉你要罚他钱了，因为不道歉你要要告他了，因为你不道歉要怎么样，所以他怎么样？他为了可以不要被你告，他为了可以不要，他就不得不，人在矮屋下不得不低头，这样的为了不要遭遇到这些东西的悔改认错是真的吗？我在想，今天很多人为了不下地狱悔改，没有看见自己真是一个罪人，愿意向神悔改，这两种情况都不一样。你要说大弟，你不要乱讲。假如我不是为了升天堂，假如我不是为了不下地狱，我干嘛要信耶稣啊？ 他从来，我们有很多人从来不觉得自己真是最大的吉，以为说啊，我为了要避免将来不下地狱，对不对？那、啊、你说有这条路信耶稣，我觉得信耶稣。其实，你看施洗约翰在帮一些人受洗的时候，他们来的时候，施洗约翰讲一句话，很震撼我的心。他就跟那些人说：“毒蛇的种类啊，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得着真真实实的，你们要真真实实的悔改，让你们悔改，让你们能够接触真正悔改的果子来。今天我不晓得多少人为的是免去以后永远的灾祸，而还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知道要为自己的罪在神面前悔改，想到自己是个罪人，神这么主这么的爱我。我讲到这里感触是很深的。今天我遇到很多的人，遇到很多的事，大家都在逃避苦难，躲避灾害，这个叫什么趋吉避凶，对不对？到最后怎么样呢？
趋凶避
吉啊，
对
啊。啊，趋凶，什么叫趋凶避吉？什么叫避吉啊？一定是趋向那个吉利嘛，躲避这个灾难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怎么样？应运而生有许许多多的宗教嘛，那个宗教包括这个教、那个教、那个教，许许多多的那么，他的目的都在免灾嘛，是不是？是这样吗？我们用一种神不喜欢的方法来免灾。是有火啊，我们要按照，不是按照不义的方法来免灾，我们要按照神的方法真正来得着他的宝贝啊。神的方法就是面对自己的罪恶，不是为了要躲避灾难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心里面从来不觉得自己是罪人。我不晓得，我也不敢随便定罪，但至少我碰到很多人的心态，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这样做了，老板不会处罚我。真正为老板做吗？又不是啊，就是这样嘛。今天有没有很多人信耶稣也是这样？真正知道自己神的爱对我这么宝贝，我是一个这样的人，还是说，哎，我不这样做，神会怎么样？我不这样的信啊，到时候我要下地狱；我不这样的做，这个教会同工长老传道他会怎么看我？今天我们用一个不义，就是不是神的方法来躲避这些灾难，都是一个祸患。为什么呢？因为不能真正的解决我们真实的问题。第二个，以人血建成以罪孽利益的诱惑了，一个是以自己的家，一个是以城，这个城比家又大一点了，有没有？今天我只是一家之主，有一天我是一城之主呢，我可以用这样犯罪流血的方法、暴力的方法或者神不喜悦的方法、罪孽的方法来利益吗？今天你看有多少人，他有了一个事业，不是他的家，他有了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到底用什么方法来维持他这个城，去建立他的版图，到底以什么样的方法来怎么样呢？来创立一个他的一层比家要大的东西。你好好信主，你一个人在家信主，你到底是就从小地方来讲说，我希望我一家人都能够信主，这是一个家嘛？我希望我这一家人能够有一个比较舒适的生活，这只是你一家嘛？是不是这样？有时候我有的时候不得不讲美国在这个地方，我倒也不是攻击美国，大家原谅我。今天有美国总统，美国什么东西，每一个国家都是一样，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怎么样呢？做很多什么？做很多神不喜欢的事嘛？印钞票神喜欢吗？啊？就说，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就是加勒底人嘛，他的政治的渴望，他的经济的渴望，他对于他自己将来早灾的一种想办法去躲避的方法，都不是从上帝来嘛，都不是神的心意嘛。那你说解得了这个，救得了一时，救得了永远吗？ 今天我们人常常用救得了一死，只要眼前过得去就好了，以后怎么样管他，让下一任总统再来负责。难怪这个美国这个国家的债会欠了那么多，公债会发行，国家公债会发行那么多，各方面的债会发行到那么多。为什么呢？我这一任能够应付得过去了，下一任的是他的事了。我昨天看到凤凰台的新闻，日本现在的国家的负债率也是怎么样呢？也是历年来日本最高的。假如用人口来计算的话，每一个人怎么样呢？每一个人负债大概 7210.6万日元，假如记得没有错的话，你们可以去查哦。我昨天只这样从走马灯的新闻过的时候，日本现在欠债率是日本有历史以来最高，平均以人来算，每一个人是721.6万日元。我不要你们记错啊，因为昨天看一下，一直到今天啊。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只要解决我眼前的问题嘛，以后的事给别人去管嘛，是这样吗？将来这个祸患不临到吗？我们不用神的方法、神的心意来面对我们自己本身的问题，这就是一种灾祸，早晚临到。就是现在不临到，迟延也是神的爱。我们不要浪费上帝的爱。我常常喜欢这样讲：当我们浪费上帝的爱的时候，其实是为自己在积蓄神的愤怒。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上帝给我爱，要我悔改。我怎么样呢？因为上帝悔改了我，因为上帝爱了我，现在没有处罚我，我觉得有机会。结果怎么样呢？好，以后我们会更变本加厉，因为我这样做，上帝不刑罚我嘛。其实不是上帝不刑罚我们，是神对我们有爱。结果以后怎么样呢？我们误会错了，因为我这样做神不刑罚，会变本加厉。以后怎么样？神还是爱我们，再原来给我们一次机会。那是什么呢？我们不领受神的爱，马上悔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积蓄神的愤怒。神给人还没有临到，一定会临到。举来讲，一定会临到，还没有临到，这里面有一个神的爱。而为什么今天没有临到，以后将来一定会临到呢？就是指着那些不悔改的人，将来一定会临到。今天我们多少的时候在蹉跎蹉跎蹉跎，上帝有机会给我们悔改不悔改，而我们把最后一次的机会都用掉了，已经来不及了。死亡临到的时候要怎么办呢？今天我常常在辅导一些夫妻有问题的时候，我常常会跟那个现在很后悔，好了，这个先生要跟我离婚了，或太太要离家出走了，我最后总是问一个问题，我说难道你们夫妻一吵架，你先生就要跟你离婚吗？难道你对不起你太太，第一次你太太就会离家出走吗？不回来吗？我说弟兄姊妹，是我们里面把我们心爱的人对我们的爱饶恕当作不当一回事，到最后把最后一次机会都用掉了，我们自己还不知道祸患临到。加勒底人是这样，难道我们不是这样吗？我们要扩张永无止境扩张我们的地盘的时候，我们是因为领受神的祝福，还是用我们不正当不讨神喜欢的手段在那里立成利益呢？下面还有一个更写实的，他说给人喝酒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了，好看见他下体的诱惑了。哇，看见他的下体。我的体会两个，一个什么呢？一个是要他出丑，是不是这样？今天有多少的人表面上是给你喝酒对你好，事实上里面的诚心是要让你出丑，让你羞辱。今天很多人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当面的爱情是为了让人家出丑，那是更可怕，在神眼前更大的祸患。不要口蜜腹剑，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话？嘴巴嘛像蜜一样，心里藏把刀，一天没去戳人家啊，是这样。这是什么？这就是今天我们人在这里面，大家你好我好我好，大家好，是不是这样？当面多好嘛， 味道都好嘛，但是真正怎么样呢？真正里面一个诚心是想看他的下体，是要让他出丑，让他喝醉了，加了毒物，神不知鬼不觉的是怎么样的？丑态毕露，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心里面，求主怜悯我们。加勒底都会这样，难道我们不会这样吗？最后还要交通一点的事，雕刻偶像的人，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今天人很会制造偶像啊，不管是把政治领袖制造成偶像，你把它制造出来有什么这个益处呢？你把它制造成一个政治偶像，把它讲成是神人，他会吗？他死下来以后就会发现，人还是人，希特勒还是希特勒，斯大林还是斯大林，林肯还是林肯，是不是这样？陈水扁还是陈水扁，就是这样嘛，有好有坏，不因为你把它讲了坏它就变坏嘛，也不因为你把它讲了好它就好嘛。今天你把偶像雕刻了非常的漂亮，对不对？他怎么样呢？圣经里讲了一句最有意思的，看了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是一些死的东西。假如我这样讲，加勒底人会雕刻偶像，今天你说我们信耶稣人在基督教界会不会雕刻偶像啊？会不会啊？凡是没有生命的聚会都是偶像，讲了那么厉害。凡是没有生命气息的所有一切在基督教里面的活动都是偶像，高举一套唱歌的方法，唱到最后怎么样呢？好像去参加不信主人的这个音乐会一样，唱的时候很嗨，回到家很孤单，是不是这样？这些什么？这些都是人雕刻做出来的偶像，里面没有气息，外面包了再漂亮，外面包了再美丽，是没有气息的。让我们蒙恩得救，那个生命的种子，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不会成长的，所有一切的东西叫没有气息的东西。我们常常在讲说天主教拜偶像，那是拜有形的偶像。今天基督教我要说拜许许多多的偶像，可能是无形的偶像，道理都对，有的时候道理都变成我们的偶像。只要这个我们认为的真理道理不让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得到滋润的话，连有很多，我跟你讲，犹太人的偶像是律法，你同意吗？你同意吗？犹太人律法是神吩咐摩西要讲给以色列人听的，这是属神的东西。到有一天你会发现，偶像这个律法既然会成为以色列人的偶像，很可怕哎！献祭可以成为以色列人的偶像，到最后上帝怎么说呢？你们献的祭我不要，你们的自由我不要。你要说大爹，你不要乱讲。在使徒行传明明引用段圣经说，你们在旷野四十年，你们抬的是我的帐幕吗？你们抬的是末落的会幕。甚至于连神吩咐摩西要以色列人做出来的帐幕会幕，在神的眼中到有一天他们抬的只是偶像，这么厉害。假如我们能够从第二章神给哈巴谷的启示，不但让我们看见加勒底人是这样，当我们看见我们不悔改，我们不从得着主生命里面的东西而这个让这个生命成长，其实我们里面，我常常这样讲，跟我们得救生命无关的我们一切的想法做法，跟不信主的世人或者跟加勒底人不会两样。我再说一次，我们信了主以后，只要不是从耶稣得着耶稣基督生命里面做根基出来的一切的想法做法，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他是一个信耶稣人绝对没有错，但他的做法想法各方面，因为他生命幼小也好，因为他自己的不愿意肉体受到引诱也好，只要不是从因为蒙恩悔改得着生命为基础出来的许许多多东西，跟不信耶稣人基本上是一样。但是下面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他里面是一个真正有圣灵的人，所以他会圣灵会告诉他你这样不对，他会悔改，他会知道他这样错，这个会不一样。 不然的话不从耶稣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出发做基础的东西，我们的想法做法存心会跟加勒底人不一样吗？求主怜悯我们。所以等到有一天，这个我最后反过来再讲讲一句话，就是第四十节。一般人用这句话解释了，成为他人生的目标。其实这件事你不要目标，耶和华不做，你再讲了半天，人家耶和华的知识也不会充满。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河一样。我要讲什么呢？因为神在刑罚加勒底人这件事情上显明他一切的公义，所以上帝荣耀的知识会被大家都认识。但认识上帝的知识不代表每一个人都要。今天我们常常把握住一句两句话，以为说我们让耶和华荣耀的知识给大家都怎么样都怎么样。其实耶和华上帝没有任何的作为的话，你能够把神的这个荣耀的作为这个知识，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耶和华不彰显他的荣耀的时候，一个人胡吹乱吹，他能够把神荣耀的知识讲得清楚吗？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把神荣耀的知识经过我的研究，我就可以让它像海洋一样充满全球。不是的，当耶和华自己荣耀彰显他的作为彰显的时候，那个知识大家就知道了。就好像太阳光一出来，对不对？我们大家就知道就有太阳的知识了嘛。今天我要问的是，我们讲上帝的知识是因为神的荣耀向你彰显，你把它发表出来，还是我们头脑里面理性把上帝的荣耀的知识以为这就是上帝的荣耀，要这些知识去跟人家讲来。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思想啊，我们能讲耶和华的知识，我们能够讲耶和华荣耀的知识，是因为耶和华的荣耀向我们显现了，我们去讲来，还是别人用他的理性解释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这些知识，我们再跟人家讲。我们好去思想，耶和华荣耀的知识会充满遍地，是到那个时候谁能够想象加勒底人会有这样的遭遇啊？谁能想象到巴比伦会怎么样？在巴比伦还没遭遇这些事情，上帝都说我一定要让他这样，等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巴比伦的荣耀跟神的荣耀怎么比，巴比伦的能力跟神的大能怎么能比，巴比伦的什么繁华，巴比伦的富有怎么可以跟神的富有比啊？等到有一天大家想到这样的时候，我要下面再跟一句话，这样耶和华荣耀知识有了，我们要耶和华吗？还是我们要巴比伦的能力？还是我们要巴比伦的这个富有？还是我们要巴比伦的繁荣？还是我们要巴比伦的享受？等到那个时候，这样的耶和华荣耀的知识都充满天下，大家都知道的时候，我们到底要的是巴比伦的一切，我们要的还是耶和华呢？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跟我们要不要耶和华还有一步之遥，还有一步之远。我们就是知道了不要耶和华荣耀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求主怜悯我们，等到神的这样的荣耀的情况彰显的时候，这边最后的结论二十节，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这是很多的教派不赞成在礼拜堂可以敲鼓啊弹吉他的一个唯一的根据，经文的根据。错了，那是全地的人，不是在教堂里面的人。当有一天神在他自己的圣殿中的时候，全地的人到他面前都会肃然起敬，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今天我们是要教堂里面要肃然起敬，就全地的人对我们的神一点都不敬畏。今天我们也是本末倒置。我的意思不是说我王某人赞成在礼拜堂敲敲打打，我也不赞成，但是我也不反对。 我也不反对大家在礼拜堂安安静静，一根针掉在地上，假如不铺地毯的话，都能够听到。我也不赞成，我也不反对。我要讲的乃是，当有一天上帝在的时候，我们的心能不能向他敬畏？这才是真实的嘛。上帝行过那么多的奇事在以色列人的中间，有多少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是敬畏他的呢？今天上帝在新约时代，新约时代的开始，耶稣用他的血立了新约，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我们耶稣基督的爱恩典多次多方的领导我们，有多少人又心存敬畏呢？求主怜悯我们，当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让我们真正能够认出是他，让我们真正晓得是他，让我们真正能够在我们心里面想到神的同在，我们心里面的一切的烦乱，一切的吵杂就会变得肃静，变得在神的面前有一种的安息，不是在一种恐怖不敢讲话的状态的里面，乃是一种因为神在那里的缘故，我们里面可以得到安息肃静，可以不烦乱的这样一个事实。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